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各位听众您好，谢谢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第七课，总共有30课。我是黄雅阁老师。第七课呢，我们主要讲的内涵呢是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第5章呢讲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就是一个38年的瘫痪者得到医治。因为他得到医治，在犹太人的领袖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反响，甚至呢有些犹太人的领袖呢就开始起来反对耶稣。那我们分成几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耶稣基督医治好38年的瘫痪者。第二个段落呢，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敌对耶稣。第三个段落，耶稣就解说神的儿子他的权柄的来源是什么。第四个段落呢，耶稣解说天父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四方面的见证。第一段讲到耶稣基督医好38年的瘫痪者，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这事以后呢，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来到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旁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有一个注解在旁边讲到，有古卷在此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池子去，我正去的时候呢，又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我们看到这段圣经蛮特别的，也特别讲到跟一个节期有关。因为到了节期，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去。那究竟是哪一个节期呢？平常在那个时代里面呢，有3个节期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这个3个节期时间呢，他们都会到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比如在加利利的，大家都会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在埃及也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住在那边，所以他们都会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到圣殿里面来过节。这3个大节期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其实这3个节呢，是不单单只是一天而已，是一个节期哈，就是前后可能说1个多礼拜的时间。那逾越节呢，大概是在阳历我们现在的3月到4月差不多那段时间，每一年的时间不是很固定。大家可能会问说，哎，为什么不会在固定的时间呢？因为犹太人用的是阴历，跟中国人蛮像的哈。中国人用阴历，其实中国人也用阳历。平常中国人用的阴历呢，是按照月圆月朔啊，29天半为一个周期，所以呢有30天的，有29天。可是呢，这样的一年加起来就不到365天呢、啊，所以隔一阵子呢要加一个月，是不是啊？叫闰月，才可以把时间补回来。那阳历呢，是按照地球围绕了太阳旋转的天数，那是365又1/4天，所以是固定的。所以365天当做一年呢，隔一段时间有一个闰日就好了，不需要闰月。因为1/4天嘛，你隔一阵子时间呢，能够加一天呢，所以有时候2月有多一天。如果你的一年里面有13个月，就是有闰月的话，那这个节期阴历跟阳历有时候会一下子会跳1个月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发现，我们基督徒守的复活节呢，有时候前后会差到1个月的时间。它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 所以月节大概是在阳历的三月到四月，应该是在春分以后，月圆以后的第一个礼拜五呢，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月节。犹太人的月节呢，也就是基督徒的受难节，应该是在同一天的。月节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他们守月节也是一段时间啊，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第二呢，是在月节过了第三天，叫做初熟节啊。其实这也很有意思，耶稣基督复活是在初熟节，犹太人一般过节是过在安息日的前天晚上，就礼拜五的晚上开始的，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日落。可是呢，特别有一个节期，这个节期呢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又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所以这两个重叠起来非常有意思。耶稣基督就是那初熟的果子，这是一段。然后从初熟节开始算呢，五十天，那就是五旬节。为什么叫五旬节？五十天。五旬节呢，初熟节以后呢，也就是我们新约的教会的开始。那犹太人守的叫做五旬节，然后五旬节过后了以后呢，那要到秋天的时候呢，那叫祝棚节。祝棚节呢，其实也是一段时间哈，是从吹角日开始的，从吹角日，然后赎罪日，然后接下去就有一段一个礼拜时间的祝棚节，所以这也是一段时间的。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还有一个节期叫做献殿节。那祝棚节呢，其实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的背景，大家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就会读到献殿节呢，又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背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它的循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周期。那我们再看在什么地方呢？这里讲到说是在阳门，距离阳门不远的一个池子。阳门如果大家回去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就有记载到，大概是在尼希米那个时候重建城墙哈，他围了绕一圈呢，那是大概是在他的北城门吧。那在第一个圣殿时间的时候，大概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的地方。那在希律王的时代呢，就将耶路撒冷城墙呢扩建，扩充了相当大，大概是原来的耶路撒冷古城的可能它有四五倍这样大了，扩大了很多。它的位置呢，在耶稣基督时代呢，大概就是在圣殿范围的北面，靠近比士大池。所以比士大池呢，就离这个北门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阳门呢，相当近的地方。在比士大池那边呢，有五个廊子，这个记载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开始第一堂讲到的时候，又讲到考古的背景。在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新约的学者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很纳闷，哪有一个池子是有五个长廊的？难道这个池子是五角形的吗？所以一直有人怀疑说，这个约翰福音记载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作者约翰在写下来的时候，究竟他有没有亲眼看到过呢？其实真的是约翰亲眼看到的，因为大概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发掘出来的确的就是在圣殿北边旁边发掘出来有两个池子，不是一个池子，两个池子连在一起。所以这两个池子呢，就像中文的日字、日月的那个日字那个样子形状，两个池子连在一起。所以呢，它有旁边的四个廊子、四个边，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边，所以总共有五个廊子。所以比士大池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在那里，耶稣基督看到了有一个38年瘫痪的病者在那个地方躺在那边。耶稣基督看到他，然后就动了慈心，就问他，你要不要得到医治呢？你要痊愈吗？大家刚刚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句插句哈？我们刚读的时候有一个括号说祝有古卷在此，在此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圣经的很多抄本流传下来，最早的抄本里面没有这句话，很可能呢 是在抄本抄写的时候呢，那文士就是抄写新约圣经的时候，他抄到这段呢，觉得说需要说明一下，所以插进去的一句话。为什么需要说明一下呢？因为接下去看到第五章第七节，那病人不是回答吗，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要进去的时候有别人先逼我下去。所以抄写的人觉得说，如果不解说一下的话，底下可能有人看不懂，所以呢，这句话可能是抄写的人插进去的注解。有古卷在此说，等候水冻，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冻以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的。这并不是原来圣经原来就有的内涵，是抄写的人后来加注进去的。所以这句话是一句什么呢？是不是事实？是一个传说，是不是？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面，犹太人有很多的传说，这个病人实在非常想要得到医治，他生病已经38年了，腿瘫痪了已经38年了。若沿着那个池子旁边呢，有好多的有瞎眼的、缺腿的、血气枯干的，很多的病人都想要得到医治。可是他们想要得到医治的根据是在哪里呢？却是一个流传的道听途说。听说等到水冻的时候呢，哦，原来那个时候是天使下来搅动池水，你赶快跳下去啊，那个时候就得到医治了。很多人的信心就建立在这种道听途说上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甚至在教会里面，经常在流传，如果大家上微信的话，哎呀，每天都有你朋友圈里面来送给你信息说，哎呀，要怎么样子保持健康，要吃什么。有一阵子说排毒餐，哦，你要吃红薯，然后连红薯都买不到，就后来发现那个排毒餐那个人根本是诈骗的。所以甚至在教会圈圈里面，基督徒圈圈里面，常常有很多人都很盲目说我要得到医治，管他得那医治的根源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病人所依靠的、所仰赖的却是一个道听途说医治的办法，他就躺在那边38年的时间。耶稣却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的回答就是那个道听途说，老老实实的照样讲出来说，我听说啊，那水冻的时候要赶快跳下去，结果我不会走路，一冻的时候人家先跳下去了，我没跳下去，所以我还没有得到医治。耶稣却对他说，拿起你褥子来行走。那人就立刻的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耶稣特别的对他讲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我们看到在这个医治的例子里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有在这五方面。第一个，千万不要去靠那些道听途说医治的方法。在那个时代犹太人有很多，在今天这个时代更多，很多都是不可靠的，很多我们甚至信徒当中都很多想要身体上得医治而已，很少想到我们的灵性当中需要得到医治。前些年前在国内那段时间呢，刚刚改革开放，的确是有相当多的人信主，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个顺口溜说，为什么会信耶稣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叫鬼跑了，被鬼服了，鬼跑了。第二个呢，叫病好了，你生病了人家帮他祷告病好了。第三个叫拉倒了，人家跟他传耶稣传耶稣，他不耐烦了，好了好了嘛，就信了。所以信了都是糊里糊涂的。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建立在这些道听途说上面呢？真正要得到的医治是全人的医治。耶稣基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你要得到的医治，尤其在后来他讲说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每一个人所要得到的医治不单单只是我们的身体要得到医治。这缺腿的人他想要得到医治，他只有想到他自己的身体，可是世上有许多的人，我们心灵上面是缺腿的，我们却没有想到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要得到医治。耶稣说，起来拿着褥子行走。 我们常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回想，我们是不是还抱那个褥子不肯放呢？这褥子好像是我们以前的安全毯子哈。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要抓一个安全毯子，他才觉得有安全啊。有些是一个棉被，是不是？要抓一个毯子，抓一个棉被，有时候要抱个枕头。可长大了以后，还可不可以抱那个枕头呢？不应该再抱了。每一个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能够成长，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医治，我们的身心灵都要能够成长。耶稣说，来，不要成天在盖那个褥子了，不要成天在教会里面都是要主啊你救我，主啊你医治我，都是要得的。耶稣说，起来行走。我们信徒成长要拿起褥子来，不要再靠了那个褥子作为我们的安全毯，让我们能够全身心灵都得到医治，靠着耶稣基督来行走。非常重要的，耶稣在吩咐我们说，不要再犯罪了。我们看这一件是好事啊，居然好事。你看，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犹太人就非常的生气，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怎么拿了褥子行走呢？其实我们去看摩西的律法里面当中有没有这一条说安息日不可以拿着褥子来行走呢？是有一条说安息日呢，那一天不能走，不能超过多长的距离。如果算起来的话，但安息日呢，一天走路不超过 1.5 公里哈，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呢，安息日犹太人就不会离家太远的，所以安息日呢，那一天走了不是很远是有的，可是没有说安息日不能拿褥子行走嘛。他就在这边鸡蛋里挑骨头。怎么挑法呢？就是摩西的律法里面没有解释很清楚的，他就用他们自己的引申，叫做 Mishnah， 用 Mishnah 上面的这些规条呢定罪那个人，来抓耶稣的把柄，说用这样子来想要定罪耶稣。所以他说，哎，对你说拿起褥子来行走的是谁？哦，这个叫唆使行罪，是吧？教使行罪，不单单是你自己行，你还叫别人要这样子去行。所以他们用这样子来指责耶稣。那医好的人不知道谁了，那人已经很多了，耶稣已经走了。后来耶稣看到他，对他说，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呢。结果那个人呢，就跑去告诉犹太人了，就说，哦，就是那个人叫我拿起褥子来行走。这个时候犹太人就很愤怒了，就开始要逼迫耶稣，知道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些事情。接下去最后的这两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这些犹太人呢，更加想要杀他，因为他不单单自己犯了安息日，还称神为他自己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我们看到在安息日里面究竟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不单单将摩西的律法，他们把整理出来600多条，每一条呢又衍生出来，全部加起来大概有3000条。那这3000条其实很多不是在圣经里面原有的。我自己就碰到过这样子一个例子，大概10多年前，那个时候到圣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去学习。我们刚到的那天正好是礼拜五，我们知道安息日呢就是礼拜五的日落以后开始。然后我就在地中海的旁边看日落，看得很美。看到日落了以后我就回来了，已经日落了。一回来呢，我走到酒店里面要进电梯，正要进电梯的时候呢，看到有2个电梯啊，在我左边那个电梯呢有一个拉比，因为我怎么知道他拉比戴那个黑帽子啊，然后留了胡须，一看就知道那是拉比。拉比就在那边，然后看在我在等这个电梯的时候呢，他就赶快跑过来跟我站在一起。等到我按了电梯门一按，他也跟着我进来了。哦，我就突然意会到，他原来在等的那个电梯呢是安息日的电梯。因为犹太人到现在呢，如果是这个正统犹太教犹太人呢，他手指头不去按那个电梯的按钮的，他说这个电梯按钮不能按的，那怎么办呢？所以那种电梯呢，他进去了以后，他每一层都停，很慢，每一层都打开，每一层都停，都要等到他到了那层他才可以出来。所以他看到我进来了以后，他赶快从我这个电梯走进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请你帮我按一下5层楼。然后我看着他，我说，哦，那个电梯是安息日用的。他点点头，然后我就帮他按了5楼。所以犹太人是自己不可以犯安息日啊，可是呢让我外邦人犯安息日是可以的。所以我就帮他按了5楼。到了5楼以后，他出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向他打个招呼，说 Shabbat Shalom， 也就是安息日平安啊，他很高兴的想说啊，你也会讲希伯来文，其实我只会讲几句话而已，然后他就走出去了，很开心的走出去了。真的，犹太人到今天守安息日还是这样子的，他们安息日的时候也不可以热饭，所以我后来知道说犹太人呢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要吃热的东西怎么办呢？啊，他专门有一个在安息日呢自动到那种时间呢，他自己就会发热，热起来呢，他们就把喜欢吃那个饭食的东西就放在那个板子上面，所以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他自动三餐的时候都会热，热起来以后他就可以不需要做饭，不要开火，哎，就可以吃了。那如果说安息日呢不可以点火，可是呢如果火灭了怎么办呢？那有危险呐，可以叫邻居来帮他点火。我看到还有一个更妙了，他如果说是有一个医生呢，啊，犹太人的医生，那安息日那天如果你要开刀怎么办？他说安息日那天我不开刀的哈，我要别人来帮我开。他说如果你正好是留守只有你一个人，你非开不可的时候怎么办呢？他说这样的我就不用右手开，我用左手开。哎，你敢不敢让这医生看呢？接下去看到这些犹太人就敌对耶稣，因为他犯了安息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在做事，他们就更生气了，他称神为父，并且自己和神当为同等的。耶稣接下去就来解说他自己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在5章19节到29节，耶稣基督讲到这几方面的权柄。他说耶稣说我的权柄是天父所给我的，耶稣说我所知道的事情是天父所指示的，还不单单如此，耶稣说我将要做的大的事情呢，不单单是你们现在所看到暂时的让人能够瘸腿都可以行走而已，将来你们还要看到更大的事，甚至要让人复活。耶稣基督所执行的审判呢，是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所赐予的生命呢，因为天父是那生命的源头。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关键的这句话，就是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接下去耶稣基督就讲到，究竟他怎么得到这些权柄呢？有谁帮他来做见证他有这个权柄呢？在第30节到第47节相当长，我就指出来几处非常重要的，是在5章33节，他讲到说，你们曾经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第二处5章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第三处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就知道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第四处就讲到说，哎，你们不是信摩西吗？你们若信摩西也必信我，所以摩西也为他做见证。其实这四方面，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天父为耶稣做见证，圣经为耶稣做见证，摩西为耶稣做见证，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在约翰福音1章29节里面就一讲了，约翰看到耶稣来到那边就说，你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这一位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3章16节，耶稣受洗了以后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天父为他做见证。那第三呢，看到圣经给他做见证，我们去看到在路加福音4章16节到21节，看到耶稣基督进了会堂，进到会堂的时候有人就交给他一卷圣经啊，那个时候旧约圣经还是一卷卷分开来，以赛亚书最长，那天正好读到以赛亚书，就将以赛亚书的整卷呢交给他，交给他的时候他就一打开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最后他说，你看今天这经就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这圣经为耶稣做见证。那第四处讲到摩西的书上也指着耶稣做见证，那是指什么地方呢？那是指 生命记，生命记上面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兄弟当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里所指的就是将来来的这位先知，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是神子，四重方面的身份。我们看到这里四方面的见证，耶稣基督有天父的见证，耶稣基督有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基督有圣经上面的见证，耶稣基督有那犹太人最信任的摩西给他做的见证，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那位真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路，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来源。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课的总结。第七课里面呢，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上耶路撒冷，也是他行的第三个神迹。这第三个神迹呢，是一个38年的瘫痪的病者，久病无医，道听途说，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唯有耶稣基督吩咐他说：“你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行走。”那那个时候呢，也跟他讲说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呢，他是全心全身全灵呢都完全得到痊愈，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权柄，能够赦免他的罪，并且能够医治他的病。可是这个时候犹太人的领袖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非常的愤怒，说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赦免罪呢？他们就拒绝了耶稣。结论是这样的：二入圣城，三行神迹，久病无治，瘫痪求医，主乃吩咐起立行走，全人身心经得痊愈。医病赦罪，基督权柄，犹太领袖拒绝耶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主今天让我们来读到耶稣基督医治那38年瘫痪者的例子，也看到众人的反应。我们知道神耶稣基督是天父为他做见证，从经上也看到，也为他做见证，天父从天上出声音，也为他做见证。我们所信的是确确实实的耶稣基督是今天我们的道路、真理与生命。谢谢，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谢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见。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